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请大家回想看看你人生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请大家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你根本没有计划也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形之下，一个偶然的际遇带给你人生重大的改变。
在你根本没有计划也都完全想不到的情形下，有个偶然的机会带给你人生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进大学读书的时候，全校女生全都是读理工的。
比如我刚读大学，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全校的女生都是读理工的。
本科生加研究生加起来女生只有59人。
本科和研究生加在一起只有59人。
那我大一的时候就跟同学一起立志。
我大一的时候就跟同学一起立志。
我们交女朋友绝对不考虑这些科学怪婆。
我们交女朋友绝对不考虑这些科学怪婆。
但是一年之后，我在一个两所大学合办的编辑研习营里面担任辅导员。
一年之后，我在一个两间大学合办的编辑营担任辅导员。
那我带的那组有一位低我一届同校不同系的女生。
我带的一组有一个低我一届同校不同系的女生。
在第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坐在同一桌。
第一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坐在一张台。
我想都没想到，我们才见第一次面只讲了几句话，我人生的未来就全都改变了。
我想都想不到，我们先至第一次见面讲了几句说话，那我们人生的未来就全部改变了。
那是35年前的事。
这个是35年前的事了。
再过三个月我们就要庆祝结婚30周年了。
再过三个月我们就要庆祝结婚30周年了。
我还有一个更大更意想不到的改变。
我还有一个更大更意想不到的改变。
1983年我是我的大学同学当中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三位之一。
1983年我是我们大学同学当中第一批出国留学。
那我也是以最短的时间拿到 MBA 企业管理硕士的。
我也是以最短的时间拿到 MBA 企业管理硕士的。
出国前的计划是一毕业就回国在企业界大显身手。
出国前的计划就是一毕业就回去台湾在企业界大显身手。
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
从来都没想过要留在美国。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我是我 来美国留学过的二三十位同学当中唯一学成之后没有回台湾的。
没想到最后是在我们这些在留美的二三十个同学当中，我是唯一一个没回台湾的。
原因是在我自己想都想象不到的情形之下，我信了耶稣。
原因是在我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情形下，我信了耶稣。
不但成为基督徒，而且后来还离开了企业和电脑的专业，成为全职的牧师。
不单止成为基督徒，也都离开了企业管理和电脑专业，成为全职的牧师。
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我们今年秋季主日的信息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今天看的是一位妇人与耶稣相遇的经历。
今天看的是一位妇人与耶稣相遇的经历。
那刚刚小山已经为我们读了4章1到30节。
刚刚小山已经为我们读了4章1到30节。
我相信就算是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人，对故事的内容也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我相信就是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人，对故事的内容都有个大概的印象。
在1到14节，我们看到耶稣采取主动来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交谈。
在1到14节，我们看到耶稣采取主动来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交谈。
但是起初这位妇人对耶稣是爱理不理。
但是起初这位妇人对耶稣爱理不理。
耶稣非常友善地试着与他建立沟通的桥梁。
耶稣很友善地试着同他建立沟通的桥梁。
但他却很不友善地去筑起一道道的墙。
但是他就很不友善地筑起一道道的墙。
好不容易到了15节有了突破。
好不容易到了15节有了突破。
妇人听到耶稣提到有活水可以赐给他，他就心动了。
妇人听到耶稣说有活水赐给他，他就心动了。
他就对耶稣说，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他 他就对耶稣说，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那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应该是一件让耶稣非常高兴兴奋的好事。
有这样的转变，应该是一件令耶稣很高兴和兴奋。
但耶稣却在此时对那妇人说了一句很煞风景的话，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但这个偏偏在这个时候，耶稣讲了句很扫兴的话，他说，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耶稣明明知道这个女人的生活很糟，
耶稣明明知道这个女人的生活很曳的。
过去已经有五位丈夫，
过去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又跟第六号同居，
现在又跟第六号同居。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等于直接命中他的要害。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直接是刺中他的要害的。
这个妇人是很单纯的说她要活水，为什么耶稣不干脆的赐给她？
这个妇人很单纯地就是要活水，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地赐给她呢？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这一件这么伤感情的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么伤感的事？
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思想的。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思考。
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
我们从几方面来思考。
首先请大家注意，这整件事的关键是在于一件事情，就是渴。
首先请大家注意，这整件事的关键是在乎一件事，就是渴。
这位妇人请耶稣把活水泉源赐给他。
这个妇人请耶稣将活水的泉源赐给他，
是因为他希望喝了之后可以不渴，也从此不用再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
因为他是希望喝了这些水之后就不渴，也都不需要从这么远的路来拿水。
他住在城里，紧却在城外有一段距离。
他住在城里面，但是井呢在城外很远的距离。
每次走这么一趟路要花时间，回城的时候还在扛个水罐，更是辛苦。
每次走段路要花时间，回去的时候还要担着水，真是辛苦。
在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两种渴。
在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两种渴。
第一种是身体上的渴，就是必须喝水。
第一种是身体上的渴，必须要喝水。
这种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生理上最基本的需要，没有水人就不能活。
这些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是生理上最基本的需要，没有水我们就不可以生存。
撒玛利亚妇人还有第二种渴，是渴望免掉生活当中繁琐劳累的苦。
撒玛利亚妇人还有第二种渴，是渴望免除了生活中繁琐劳累的苦。
这种渴我们有没有呢？
这些渴我们有没有呢？
我想我们一般人也跟这位妇人一样，感到生活当中有一些实在不想做却很无奈的不得不做的事。
我想一般人也都有同这位妇人一样，感到生活中有些实在不想做但是不得不不做的事情。
对这位妇人来说是走这么远的路去打水，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些家务事。
对这个妇人来讲是行这么远路去拿水，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些家务事。
有些人一点都不喜欢烧菜，但是不能不烧。
有些人一点都不喜欢煮菜，但是不可以不煮。
一点都不喜欢洗碗，但不能不洗。
一点都不喜欢洗碗，但是不可以不洗。
有的人夏天不喜欢割草，冬天不喜欢铲雪，却又不能不做。
有些人夏天不喜欢割草，冬天又不喜欢铲雪，但是不可以不做。
有些学生实在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写 paper， 却不能不读，也不能不写。
有些学生不喜欢读书，也都不喜欢写 paper， 但是不可以不读，又都不可以不读。
还有很多人并不喜欢他的工作，但每天却不得不去上班。
还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工作，但是每一天不可以不上班。
更有严重的是，有些人的夫妻关系已经变糟了。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的夫妻关系已经变得很差了。
在婚姻当中一点都不享受，甚至很痛苦。
在婚姻当中一点都不享受，甚至很痛苦。
但是基于一些原则或考虑，在痛苦当中继续生活。
但是基于一些原则的考虑，在痛苦当中继续生活。
像这些事情许多人都愿意接受现实，认命的去做。
好像这些事很多人都是要接受现实，认命地去做。
但心底当中总有个渴望，巴不得有一天能够从中解脱，再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心里面呢总是有个渴望，巴不得有一天呢能够解脱，再也都不用做这些事。
几年前有几位在 Nebraska 州一家肉类包装公司工作的工人合买乐透奖券，结果中了美国那时候有史以来最金额最高的大奖。
几年前几位在 內部拉斯加州一間肉類包裝廠工就工人一起買了駱駝彩券，中了美國有史以來總額最高的大獎。
那新聞記者會當中，一位記者就很自然問，你們是不是還打算繼續上班呢？
在新聞記者會上有一個記者問，你們是不是繼續上班呢？
其中一個人立刻就回答說，哦，我中獎的那天就已經退休了。
其中一個就說，哦，我中獎的日就退休了。
我想現實生活當中很多人跟他一樣，
我想現實生活當中很多人跟他們一樣，
每天去上班未必是因為真喜歡那個工作，而是不得不做。
每天都要上班，但未必是很喜歡這份工，但不得不不去上班。
你看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買彩券，
你看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買彩券，
每次買了不中，下次再買，
每次買了不中，下次又買，
大概也都是夢想著有一天可以享受人生，不用再做那些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
大概都是有着一个梦想，有一天可以享受人生，不用再做那些不想去做的事。
所以这样的渴撒玛利亚妇人有，很多人也有，可能我们也都有。
所以这样的渴撒玛利亚妇人有，我们也都有。
再仔细读读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形，又比一般人更复杂了一点。
再仔细看下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形，比一般人又复杂了一点。
第六节说，他与耶稣在井旁相遇的时间是日正当中的时候。
第六节说，他和耶稣在井旁边相遇的时候是日正当中的时候。
这很值得注意。
这个很值得注意。
因为那里的地理环境是沙漠气候。
因为那里是地理环境是沙漠气候。
一般人打水总是挑选凉快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不会在午正的。
一般人去拿水呢，都是挑凉快的早晨和傍晚，不会在中午的。
而这个女人为什么在最炎热的时刻来打水呢？
而这个女人为什么在最热的时候来打水呢？
看来她是特别挑选这个绝对不会有别人来，在路上也不会遇到别人的时候。
看来她是特别选了这个绝对不会有人来拿水，在路上也都不会遇到人的时刻。
很明显，像她这样一位结过五次婚现在又与别人同居的女人，在城里的名声一定很不好的。
好明显，好似佢咁样结咗五次婚，依家又同人哋同居嘅女人咧，喺城里边名声系唔好嘅。
每次遇到人，一定会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还在背后指指点点。
每次遇到人都会俾人哋用异样嘅眼光睇，并且喺背后指指点点。
也许他的姿色还能够吸引不少男人，但是这些男人对他的态度绝对不是尊重，而是轻视。
或者佢嘅姿色仲可以吸引好多男人，但系。这些男人对他的态度绝对不是尊重，是轻视。
很可能他最怕遇到的是女人。
很多人他最怕的是女人。
那些女人对他的态度一定是最不友善的。
那些女人对他的态度一定是最不好的。
而且女人聚在一起会怎么样？叽叽喳喳。
女人集中在一起是叽叽喳喳。
他绝对不想在打水的时候遇到一群妇人。
他绝对不想打水的时候遇到这帮女人。
我们稍微将心比心，就能够猜想到他心中的感受。
我们稍微将心比心，就可以猜到他心里面怎么想的。
在他心底一定有另外一个强烈的需要。
在他心底里面一定有一个另外一个的需求。
他多么希望别人不会再轻看他，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
他几咁希望有人不要看小他做他的朋友。
他多么希望他在别人的眼中不再是肮脏的，而是干净的。
他很希望在别人的眼里面他不是邋遢的，是干净的。
他多么希望得到接纳，得到尊重，得到肯定，得到友情。
他真的很希望得到接纳，尊重，得到友情。
我想我们从小到大，在我们所属的团体当中，总是有一些人是特别受欢迎的。
我们从小到大总是在团体当中，总是有些人是最受欢迎的。
但那最受欢迎的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或总不是你。
但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不一定是你，甚至总结都不是你的。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可能也有点不平衡。
有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点不平衡。
因为我们都渴望得到别人更多的注意，更多的肯定，更多的爱。
因为我们都希望人家得到人家更多的注意，更多的接受和更多爱。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最可怜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最可怜的。
因为他渴望得着的，他得不到。
因为他渴望得到的，就是得不到。
不止现在得不到，看起来永远都得不到。
不单止现在得不到，看来永远都得不到。
心中有很多眼泪，但是向谁去流呢？
心里面有很多眼泪， 向边个流呢？
有谁会在乎他？有谁会关心他？
有边个在乎佢同埋关心佢呢？
所以这是人生当中另外一种渴。
所以呢个系人生当中有一种渴。
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仅是得不到妇女同胞的接纳和爱友情。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单止得不到妇女同胞的接纳和友情，
她在男人身上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她在男人身上也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我想在一开始她和所有女人一样都渴望有一个美丽的爱情。
我想她一开始她都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希望有个美丽的爱情，
遇到一位真心真意爱她能让她托付一生的好丈夫。
遇到一位真心真意爱他能够交托一生的好先生。
但是很不幸他在爱情上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错。
但是好不巧他在爱情上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错。
婚姻一次一次的破裂。
婚姻一次一次的破裂。
每一次都想哎呀这次应该是找对人了，最后还是以分手收场。
每一次都想哇这次应该是找啱了但是都是分手。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是他判断能力太差吗？
是他的判断能力差吗？
看人总是看走了眼吗？
看人总是看漏了眼吗？
还是他喜欢喜新厌旧，总是喜欢换来换去？
定是他喜欢起身面旧换来换去呢？
到底他想要的是什么？
到底他想要什么？
到底他在追求什么样的满足？
他到底要追求什么满足？
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是安全的保护吗？
是安全的保护吗？
是经济的保障吗？
经济的保障吗？
还是身份地位？
定是身份地位？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为了这个干戈他积极地做了许多次的尝试。
我们只知道为了这个干戈他做了很多次的尝试。
枕头边的男人换了这么多个。
枕边的男人换了这么多个。
他的青春想必已经随之消逝。
他的青春已经随之消逝了。
但他心中的那个满足始终没有，那个干渴始终没有得到满足。
但是他心中的干渴始终得不到满足。
我想我们很少人会觉得自己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属于同一类的。
我想我们很少人愿意承认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同一类的。
我们读这个故事会说我绝对不像他。
我们一定说我们肯定不像他。
起码我们从来没有换过这么多次配偶。
起码我们没有换过这么多个配偶。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换吗？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换吗？
在教会久一点的人听过我讲过多次听我讲过我姐姐的故事。
在教会耐一点的人弟兄姊妹都多次听我讲过姐姐的故事。
大约20年前我姐姐的生命被神扭转。
大约20年前我姐姐的生命被神扭转。
之后他回头看才发现他过去的人生就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后来他回头看看原来他过去的人生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他指的倒不是他的婚姻。
他指的都不是他的婚姻。
而是他把人生的快乐满足寄望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事上。
而是他将他的人生快乐满足寄望在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事上。
1970几年他来到美国。
1970几年他刚刚来美国。
他深信要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才能够带来满足，所以他拼命的努力。
他深信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才带来满足，所以他搏命地做事。
他大学本来是学外文的。
他大学的时候是学外文的。
但是为了找好工作先去修了一点点课，然后就开始在银行工作。
为了找份好工他就先收了一些货，然后在银行做事。
做了没有多久心里不满足，再去修一点电脑课。
做了没多久心里面又不满足，又去修一些电脑课。
没有多久就进了当时十分令人羡慕的 AMD 这个公司。
没多久他又入了十分令人羡慕的 AMD 公司做事。
但做了几年又不满足。
做了几年又不满足。
就开始工作一个一个换。
就开始工作一个一个地换。
薪水越跳越高。
薪水越跳越高，
但每次做了几年又感到不满足。
但是做了几年又不满足。
他又觉得有一栋好房子人生才会满足。
他又觉得有一间好的屋人生才满足。
房子就越换越大越换越贵。
那间屋就越换越大越换越贵。
但是每次换了房子之后没有多久又觉得不满足。
但是每次换了间屋之后没多久又不满足。
其实我相信在座的人如果看到他曾经住过的任何一栋房子可能都会想哎呀我只要能够得到这样的房子我就会心满意足的。
其实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如果看到他曾经住过的一间屋都会想哇如果我有这间屋这样的屋我就很满足了。
但是谁知道呢？
但系边个知道呢？
有多少人得到了令人羡慕的房子之后，就真正知足了呢？
有几多人真系得到佢得到令人羡慕嘅屋之后，就真系知足呢？
我姐姐从前又觉得车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我姐姐从前又觉得车是代表身份地位。
所以不只要开新车、开好车，还要开价钱昂贵的名牌车。
所以佢唔单止要开新车、开好车，亦都要开价钱昂贵嘅名牌车。
这些梦想陆陆续续都实现之后，就满足了吗？
呢啲梦想陆陆续续实现之后，佢就满足了吗？
还是不满足？
仲系唔满足？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能够打从心里说，这些不是你所追求的吗？
你可以老老实实咁话，呢啲唔系你追求嘅咩？
你会说你有了就知足，绝对不会得着了之后还想一个又一个去换吗？
你可以话你只要得到咗之后，你唔会又去换咩？
如果你所走的人生道路跟这个没有什么两样，那你要知道，你将来要面对问题，也和撒玛利亚夫人要面对问题没什么两样。
如果你所走的人生道路同咁样冇咩唔同嘅话，你知道将来你所面对嘅问题同撒玛利亚夫人都冇咩唔同。
我姐姐后来做见证的时候说，她和撒玛利亚夫人就是一样。
我家姐做见证嘅时候，佢话佢同撒玛利亚夫人一样。
有很多需要，有很多渴望，
有好多嘅希望同埋需要。
他们都喝了很多的水，
佢哋都饮咗好多嘅水，
但他们所喝的水都只能暂时解渴。
但系佢哋饮嘅水都系暂时解咗渴。
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凡喝这水还要再渴的那种水，
就好似耶稣所讲嘅，凡喝这水还要再渴嘅嗰种水。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对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来？
所以耶稣点解要对妇人讲去叫你的丈夫嚟？
因为这跟他为何至今还一直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有关。
因为这个跟他现在为什么还一直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有关。
他有一个罪需要对付。
因为他有一个罪需要对付。
这个罪不只是在婚姻生活上乱七八糟。
这个罪不单止在婚姻生活上乱七八糟。
更根本的罪是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
最根本的罪是他生命当中没有神。
男女关系的罪只是表面上的问题。
男女关系的罪是表面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也许可以说啊，自己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乱来。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有说，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乱来。
但是心里面的那个罪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有。
但是心里面那个罪我们很多人都有。
就是我们不真正相信神。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真正相信神。
我们不相信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可以带给我们永远不再渴的满足。
我们不相信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使我们有个永远不再渴的。
我们不真正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们不会真正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们不真正相信神的道路是最美善的。
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神的道路是最美善的。
我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一些选择。
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选择。
宁可过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主的生活。
宁可过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主的生活。
我们要么是完全拒绝神。
我们要么就是完全不。
要么是只肯有条件的接受神。
要么就是只是肯有条件的接受神。
就是说我需要神帮忙的时候我会找他，我不需要神的时候他最好不要干涉我。
就是我需要神帮忙的时候我就找他，我不需要的时候他不要理我。
这种心中没有神不敬畏神的生活态度就是罪。
这种心里面没有神不敬畏神的生活，不敬畏神的生活态度就是罪。
神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这样说。
神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话，
我们同声来读。
我们同声来读。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之所以喝了又渴，喝了又渴。
人之所以饮咗又渴，饮咗又渴，
是因为他们喝的水是从自己凿出的池子出来的。
是因为他们喝的饮的水是从自己凿的池出来的。
这个池子是有大的破洞，不能永远存水的。
因为这个池有大破有大的洞，不可以永远存水的。
而人之所以会自己去凿池子，就是因为不相信神，只相信自己。
而他们人只是因为去凿那个池，就是不相信神，相信自己。
神是活水的泉源，而许许多多的人却选择弃绝了他。
神是活水的泉源，而很多的人选择 弃住咗佢。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
如果耶稣今天这样对你说，你会如何回应他？
如果耶稣今天对你这样讲，你怎么回应呢？
谁是你嫁错了的丈夫？
谁是你嫁错的丈夫？
谁是你自己凿出来的池子？
谁是你自己凿的池？
谁是你追求满足的时候找错的对象？
谁是你追求满足的时候找错的对象？
今天我的大女儿跟我姐姐二三十年前很像。
现在我的大女儿跟我姐姐二三十年前好像。
有很多世人羡慕的成功，
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成功，
却因为爱世界而心灵空虚。
但是因为爱世界而心灵空虚。
不过还算感谢神的其中一点是，他很喜欢跟我和我太太讲心里话。
不过呢，好感谢神的一点就是他很喜欢跟我和我太太讲心里话，
几乎天天打电话来，
几乎天天都打电话来。
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次来跟我们聊天，
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次跟我们聊天。
两个星期前的周六，
两个星期前的周六，
他打电话来，
他打电话来，
一开始就说，
一开始就说，
爸爸，我现在正在经历 mid-20 crisis。
爸爸，我正在经历虽然我不懂读
一般人讲的是中年危机，
一般人讲的就是中年危机，
他讲的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中间的中年危机，
而他讲的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中年危机。
基本上他是终于意识到一件事，
基本上他终于意识到一件事，
虽然他过去这些年哇努力做的一切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伟大崇高的理想，
虽然他过去这几年呢做了一些表面上很伟大崇高的理想，
但原来他心底深处的动机仍然是在追求成就感，
原来他心底深处的动机是追求成就感，
追求得到人的称赞和肯定，
追求得到人的称赞和肯定。
早先能够被牛津、剑桥、哈佛大学这些研究所录取是他其中一个目标的实现，
原先被牛津、剑桥、哈佛研究所录取是他目标的一个实现，
但在哈佛读了一两个月之后，
但在哈佛读了一两个月之后，
他见到好几位同学跟他有相当类似的偏差心态，
他见到好几个同学跟他有 相似的偏差心态，
他才看得更清楚他自己的问题，
他才看到更加清楚他自己的问题。
虽然他还是非常诚心的希望为非洲的人民改善生活，
虽然他还是很诚心地希望为非洲人民改善生活，
他也依然觉得他有责任善用神已经特别恩待他给他的机会去服侍别人，
他也都依然觉得有责任善用神给他的恩待去服侍别人，
但他意识到他必须诚诚实实地弄清楚他内心的动机，
但他意识到他必须诚诚实实地搞清楚他内心的动机，
他究竟有多爱他所服侍的那些人，
他究竟有多爱他所服侍的人呢？
还是到头来最爱的还是自己，
定是最爱的是自己呢？
过去几年我已经好多次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以及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劝勉他，提醒他，
过去几年我已经好多次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和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来劝勉他，提醒他。
昨天他又再次跟我们长谈他的 mid-20 crisis，
昨天他又跟我们长谈了他的中年危机，
所以请大家和我们夫妇一起继续为他祷告，
所以请大家和我们夫妇一起为他祷告，
希望他在不久的将来有彻彻底底的醒悟及回转，
希望他在不久内能够有彻彻底底的醒悟和回转。
回到约翰福音，
回来约翰福音，
耶稣并不是故意要让撒玛利亚妇人感到难堪，
耶稣并不是特别要使到这个妇人难堪，
而是要他清楚而且诚实地面对他生命当中最最根本的问题，
而是希望他清楚同埋面对他诚实地面对他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唯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调整正确了，他才有可能得着活水，也才有可能从此永远不再渴，
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调整正确了，他才可以得到活水，也都永远可以不再渴。
在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当中，我们看到话题从喝水带到人心底最根本的罪，
在耶稣和这位撒玛利妇人对话当中，我们看到话题从饮水带到人心底的罪，
然后在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当中，话题再从罪带入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在十九到二十六节的话题再从罪带入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
然后再从敬拜带到耶稣是谁，
然后再从敬拜带到耶稣是谁，
谁是我们应当敬拜的对象，
谁是我们应当敬拜的对象。
这个故事最令人惊讶的是，当那妇人明白他问题的所在，以及当他信靠的对象应该是谁的时候，他的生命竟然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发生了一般人很难相信很难理解的转变。
这个故事令我们惊讶的是，当这个撒玛利妇人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他也都知道他要相信的是哪个的时候，他的生命竟然在一刹那之间发生了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转变。
他马上跑回城去，
他立刻跑回城，
跑回去做什么，
跑回去做什么呢，
跑回去告诉大家关于耶稣的事，
跑回去告诉大家听关于耶稣的事。
这是非比寻常啊，
这个是非比寻常。
本来他是逢人就躲，怕被人看见，怕被人指指点点的，
本来他是逢人就躲起，怕被人指指点点的。
现在他不只是不躲，还大声的逢人就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
现在不单止他不躲，还大声地跟人家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这女人素来所行的是什么，
这个女人素来所行的是什么，
是光彩的事吗，
是光彩的事吗，
当然不是，
肯定不是。
但是他为了见证耶稣，他再也不在乎要掩饰自己污秽失败的地方，
但是他为了见证耶稣，他再也都不在乎掩饰自己污糟的失败的地方，
他如此真诚地传扬耶稣，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一定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他这样真诚地传扬耶稣，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非比寻常的事发生了，
没有人在这时候说这个女人是个坏女人，谁要信她的话，
没人会说这个女人是坏女人，边个都唔好信佢嘅，
每个人都相信，
每个人都相信，
都随即出城，
都随即出城
要去见耶稣，
要去见耶稣，
因为他们都想知道是谁竟然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了这么突然又巨大的改变，
因为他们都想知道究竟边个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了这么突然又这么巨大的转变。
在第四章的末了，等到他们亲自见了耶稣，他们就更加相信妇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到第四章的末了，等到他们亲自见了耶稣，他们就更加相信妇人所说的是真的。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到底有多真，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转变到底有多真呢，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
当他从井旁跑回城里去的时候，他没有多想的做了一个选择。
当他从井边跑回去城里面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做了个选择，
就是他把水罐留在那井那里了，
就是他将个水罐留在井边了。
本来他大热天辛辛苦苦的走这么远来到井旁，为的就是打水，
本来他大热天行这么辛苦行这么远的路来都是为了打水，
现在都已经到了井这里了，却水罐不管了，空手跑回城里。
一家人已经到了井了，但是呢水管都不理就跑回去。
这并不是他故意做给谁看的，
这个不是他故意做给人看，
而是下意识当中很自然马上就做出的选择，
而下意识地很自然马上做出的选择。
留下水管代表价值观的改变，
留下水管代表价值观的改变。
耶稣让他在那一刹那时间明白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他原先追求的那些东西，
耶稣使到他在一刹那间明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他原来所追求的，
甚至也不是生理上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
甚至也都不是生理上最基本的需要，
而是认识神得着神的恩典，
也认识神得着神的恩典。
试着来猜想一下他跑回城里那个路上他的心情，
试着来猜一猜他跑回去的时候他的心情。
我相信他是越跑越兴奋，越跑越喜乐，
我相信他是越跑越兴奋，越跑越喜乐，
我相信他一边跑一边也明白了什么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我相信他一边跑一边能够明白了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他也在那时候就开始尝到了什么是永远不再渴的恩典，
佢喺嗰度嗰个时候亦都尝到咗乜嘢系永远唔渴嘅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羡慕心里那种好满足、好踏实的感觉吗？
你羡慕你羡慕心底嗰边嗰种好满足、好踏实嘅感觉吗？
你羡慕尝到活水，知道可以永远不再渴的那种甘甜吗？
你羡慕尝到活水，知道永远唔再渴嘅甘甜吗？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主日。
今日系十月嘅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借着擘饼纪念主。
我哋要借着擘饼纪念主。
每一次的擘饼都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重新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吗？
每一次嘅擘饼，让我哋都嚟重新思考，我哋系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嘅恩典？
这么简单的一个饼，这么简单的一个杯。
咁简单嘅饼，咁简单嘅一个杯。
代表的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
代表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
在领饼和杯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每个人安静祷告。
在领饼和杯之前，我们有个安静祷告的时间。
也许透过今天的这段故事，我们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
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和神的关系，
特别来想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活水泉源？
特别来想下，我哋耶稣基督系咪活水泉源？
我们有没有离弃了这活水泉源？
我哋有冇离弃咗呢个活水嘅泉源？
我们有没有自己凿一些池子？
我哋有冇自己凿一个池咧？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盼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对象身上？
我们有没有将人生的盼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对象身上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反省。
我们一段时间安静祷告反省。